一书一章一到三节啊，请大家翻看约翰一书。We'll read the Bible. The scripture reading is the First John chapter 1, verse 1-3. 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啊。不长三节，我们就一起来念哈，一起来。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感谢主。下面时间交给吴浩弟兄。那你要拿那个耳机啊， you need a headphone to hear the translation.
弟兄姊妹平安。回到这里，刚刚武雷说他们在厨房，我去跟他们打招呼，后来武雷说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感谢主，还是非常的熟悉。我想我考考好了，我一下就能分辨出来谁是我那时候就在的。我讲一句，大家回应一句。哈利路亚，阿门。 God is good。 你们忘记了吗？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话、这些声音常常在我的心中。我们一起来读，是我 control 吗？还是后面 control？ 翻译页，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这是以撒的四口水井的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直到今日。然后我们新约的两节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加拉太四章。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好，今天早上圣经我们先念这么多，我们一起还是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实在
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感谢你，你是我们个人的主，是我们家庭的主，你更是教会的主。我们在这里和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也向你感恩。感谢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话语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一同来交通你的话。求你在这个时候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开启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啊，真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愿我们能做一般听见的百姓，也做一般用信心来回应你话语的百姓。祝福早晨的时间，赐下你丰满的同在啊，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泉源，我们一切的泉源都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救恩的泉源欢然的取水啊，让我们向仇敌夸胜，也让我们能够同心的来敬拜，来赞美，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可能我还是不会用，帮我翻一下。好，那感谢主，这次有机会和弟兄姊妹分享。我想我们还是注重主的话啊，虽然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想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主的话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有一点机会，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交通一点主的话语。我在主面前的负担啊，也不能说负担，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当你打开创世纪，打开圣经，圣经里面就是创世纪。创世纪是一卷什么样的书呢？创世纪很清楚，它不是讲道理的，不是 doctrine， 不是要把真理给我们。我们当然需要真理，但是什么是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一个真理是把我们带进生命去的真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重要的是生命。当然我们偏离了真理是不可能有生命的，但是我们紧紧抓住真理是不够的，除非那个真理有一个能力把我们带进生命里面去，除非这个真理有一个果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那这才是神儿女应该注重的。所以生命是我们所注重的，生命是主耶稣所注重的。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遇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圣经都很熟，很多是抄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还有是遵行圣经的。但主耶稣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但你们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这个话今天仍然应该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啊！我们读圣经，我们聚会，我们在教会中侍奉，我们慢慢过教会的生活，那内容是什么？教会是一个杯子，教会里面的那个水是什么？那个水是生命，那个水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水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他借着十字架把这个生命分给我们每一个人。凡是你仰望十字架的，你就连于这个生命，你就隐于这个生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生命中慢慢的长大，并且我们要把这个生命见证出去，彰显出去。那这是整个新约的教训。但是创世纪是什么呢？创世纪是不是把道理摆给我们，是把一些图画摆给我们，但是你要认识这些图画，你发现你要用真理来诠释这些图画。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想很简单的我们只能说一撇，我们很简单的把创世纪里面一些重点跟大家点一下。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一本Book of Biography， 是一本传记的书，尤其从创世纪12章开始，前面1到11章是一个 prelude， 是一个序言，所以那里没有很仔细的把一个人的生平给我们，只是点一下点一下，亚当点一下，亚伯点一下， 然后以诺点一下，挪亚点一下，但是创世纪真正要开始给我们的是创世纪十二章。那这个时候当他讲到第一个人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蛮仔细的。所以第一个创世纪的第一个重点，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雅各，然后第四个是约瑟。创世纪可以说把这四个人的生平，当然不像我们平常读的 biography， 它是 sketch， 只是一个素描，把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素描给我们，以撒一生的素描，雅各的素描，跟约瑟的素描。很明显的，圣灵在选择他们生平素材的时候，他是选了又选，选了又选。那么如果我们要读，我们知道这原来圣灵是挑选过的，就像使徒约翰在记载主耶稣生平的时候，他说如果要把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都写下来，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所以很明显，圣灵给约翰一个特别的角度，一条特别的线。那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把圣灵筛选的那条线把它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这一张投影的目的。在亚伯拉罕的人生中有一个特点，以撒的人生中有一个特点，雅各的人生中，约瑟的人生中，他们是各有特点。那特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么亚伯拉罕，那好一点吗？可以吗？ Better? OK。 那亚伯拉罕有四座祭坛，以撒有四口水井，雅各有四根柱子，那约瑟有四件衣服。当你发现了这一点，那你就知道这绝不是偶然。圣灵是把一些重要的材料放在神话语里面，当你找出这些材料，你就能把每一个人的特点找出来。所以我们平常讲生命成长，生命成长大家常常讲，但是我们认不认识生命成长的规律是什么？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怎么样让生命成长？生命有很多拦阻生命成长的阻力，什么能挪去生命成长的阻力？那你到新约里面可以找，但是这就是创世纪这四个人物。虽然是早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2000年的事情，虽然是摩西最早所写的一卷书，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虽然如此，但是在摩西所写的创世纪中，你能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生活的原型 prototype。 那原来这就是创世纪。当神在创造的工作中，神是照着基督，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是同样的法则，同样的原则。所以我们读创世纪中，神在创造的工作中，神在列祖身上的工作中，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光，用新约的光来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生活老早在创世纪里面就把它放下了。所以创世纪是讲人，创世纪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但是虽然是人的故事，却是神的故事，这就是生命。所以创世纪透过四个人给了我们生命中可以说最subjective， 就是我们主观的，我们在我们这一边最重要做的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的祭坛所代表的，我们要学习奉献的功课。什么叫做奉献的功课？我想我用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图画，我们人生其实归根结底，你把它简化再简化，只有两个字，一个字就是我， 英文说 me。 人生 It's all about me， 人生就是关于我，我的学业，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需要，我的情感，那每一个人都是我。但是另一个字是他，我不知道大家写他写哪个他，士字旁那个他。那如果人生是关于我，没有奉献；如果人生的焦点、人生的全源、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是他，这就是奉献。那亚伯拉罕这四座祭坛，一座又一座，他为了进迦南有一座祭坛，他为了住在迦南有一座祭坛，他要生以撒有一座祭坛，他要献以撒有一座祭坛。那最简单最简单的话，什么叫做祭坛？祭坛就是在我上面你打一个叉，然后在他上面你打一个勾。但是弟兄姊妹记得注意，当你在他上面打一个勾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在我上面打一个真正的勾。凡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但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冯牧师常常在这个讲台上讲桃树的话，说如果你要追求地，有一天你发现地也没有，天也没有，但如果你追求天，有一天你发现天也有了，地也有了。所以其实这个献祭祭坛不是要我们损失，祭坛是要我们有真正的得着。所以第二个人物，祭坛是 lose， 是 give。 第二个人物以撒，以撒的标记是水井，水井的意思就是要 take。 我们但是你看，在你来到神面前，在基督里的生活，不是你说啊，我先得啊得啊，先学啊学啊学，学到一个地步我能够给了，那这是人的观念。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得着主，那我们必须要学习放手 let go， 才能够 let God。那这个 let go， 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如果今天要盖一栋房子，如果要在这里盖这个教堂，那么第一件事情不是找砖头找石头，第一件事情是把原来的东西把它拆掉。为什么我们要学奉献的功课？为什么不是先追求再奉献，而是先奉献再追求？那奉献是把我们原来的把它拆掉。一个不肯奉献的人是什么呢？那我们开玩笑，就是钉子户。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钉子户，基督徒里面有很多的钉子户，一次讲奉献，两次讲奉献，一次薄饼，两次薄饼，我们还是纹丝不动。我就是在这里安家。在哪里安家？在亚当里面安家。我们都是，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以后要做祭坛？你如果在乌尔，你可以做钉子户；如果你在哈兰，你可以做钉子户。但如果你来到了迦南地，那你要把原来的把它拆掉，然后圣灵在拆掉的基础上，他呢才能够做建造。用属灵的话说，我们一定要先学习祭坛，先把自己摆上去，把自己倒空，放手，放手，再放手。所以祭坛是什么？祭坛就是放手。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个人，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教会，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放手的功课。 Let go， 我们才能够 Let God。 那但是 Let go 只是第一步，你不要认为奉献，你说我全部为主，这个人很简单。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只要做个简单的就可以了。那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那一位全主全丰全有的神。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用我们懂得的话，基督就是那一个巨大的仓库，用今天以撒的话说，基督就是那一个巨大的泉源，它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泉源。所以如果我们是活在生命的里面，生命里面就要证明这个生命是今天的生命跟昨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明天的生命跟今天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对于神，对于基督，对于圣灵，对于神的恩典，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生命的规律，我们的认识是一天新似一天。外体虽然朽坏，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说我没变哈，但其实变了，那这个脑袋已经很多东西不大灵光了，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知道，他有时候会摇摇头，意思是怎么会这样子，这样子木，前面还记得，后面就忘记了，但是其实我心里想，等你以后你也会知道。那外体一天朽坏一天，但是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过日子的，我们不仅要猜，我们还要见。那见你要先打下根基。所以以撒的挖井的生活是什么意思？挖井，到下一页，圣经里面讲到泉源有两种，一种是河水，你看见从黑门山上流下来的约旦河水，那一种是河水，河水你只要愿意来到泉源，你就能打到水，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Bare minimum 就是你需要带着水桶来，空的水桶，你打上水以后要把这个水带到你需要的地方。但是河水是 free， 是白白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以撒挖井，井是什么？井也是泉源，但是这一个泉源，你要得到这个水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要挖，再挖，再挖，再往深处挖，再深一点，最后你就遇到活水了。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以色列立国的时候，立国的总理就说，以色列的未来在南地。以色列有北有南，南地基本上是沙漠，它是在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的交界的地方。那但是如果你去看今天以色列地图的面积，南地是超过 50%。 但是你来到南地，南地有一个特点，南地很少有河。所以当亚伯拉罕来到了南地，当以撒来到了南地，那他们就在那里挖一口井，那个井的名字就叫做别示巴。所以别示巴是在哪里呢？是在南地，南地的最北部。你来到了别示巴，你就知道你过的生活是南地的生活。以色列，你在黑门山，在北边可以种橄榄，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在南地可以种橄榄？今天我们能到以色列去参观，参观一个橄榄园，这个橄榄那是在沙漠里面一片绿色的，那是出橄榄的。这个橄榄的灌溉是从地底下500米，就是一里路，要挖挖挖挖到一里路的时候，你能挖到那个水啊。他们告诉我这个水已经有点像油了，但是用那个深处的水来浇灌这个橄榄，结果得到的是全以色列最好的橄榄。如果我们做一个浅的人，我们来到以色列啊，来到南地，我们摇摇头；我们来到黑门山，我们点点头。弟兄姊妹，如果要分产业的话，北边要挤破头的，那南边没有人要的，给我都嫌麻烦。但是 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呢？圣经中形容迦南美地的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做从但到别是巴。那我们的习惯，我们说但感谢主，但是别是巴呢，如果神给你的是别是巴，弟兄姊妹你要不要？那以撒过的生活是什么？你发现亚伯拉罕早期他到了但，但是亚伯拉罕的晚期他到了别是巴。亚伯拉罕的晚年在别是巴，以撒的晚年在别是巴，雅各的晚年也来到别是巴。所以别是巴是让我们成熟的地方。那如果用以撒的一生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以撒的功课？我们读圣经，我们觉得亚伯拉罕很多东西讲，雅各很多东西讲，读到以撒我们就翻过去了。以撒有什么东西？以撒挖几口井，哎，结果我们后来说，那原来是他父亲挖过的。以撒娶了个太太，也是他父亲给他找的。那以撒犯了个错误，结果发现错误也是他父亲犯过的。所以以撒没有什么可以可圈可点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伟大的人，雅各是一个可恶的人。Abraham is a great man. Jacob is an evil man. 那我们觉得，对不起啊，我说的是圣经中的 Jacob。 那神是 the God of a great man， 神是伟大人的神，神是 God of evil man， 神是恶人的神。但是来到以撒的时候让我们感动的，以撒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神也是平常人的神。可是在以撒身上是以撒的特点，就是做儿子。我们讲富二代，那以撒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所以我主人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一个儿子。所以以撒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他是那一个儿子，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是他父亲所赐给他的。所以以撒是两方面的预表，一方面他是基督的预表。什么叫做神的儿子？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就居住在神儿子的里面。那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个以撒。但是另一面，以撒也是我们的预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子的。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这是在住在这里说法。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去，然后时间晚了，到下午5点钟下来，我看航班可能赶不上了。我在的那里是当趟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我祷告一下，我等了一会儿，结果没有车来，看看手表有点着急，然后我就闭起眼睛祷告。当我一闭起眼睛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我是天父的儿子。哎，这个感觉来的时候我就美滋滋的，所以我祷告了一下，我说我是天父的儿子。等到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一辆出租车转弯就弯过来。弟兄姊妹，我们是富二代，我们是天父的儿子，这个叫做以撒。所以以撒好像是不劳而获，以撒什么都不用做，全部好东西他父亲都会给他，这个是河水。但是以撒身上的特点却是挖井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儿子，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 The sons of God，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懒惰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是很普通的人，读圣经让那一些属灵人读去，侍奉神站在前面侍奉，让那一些有恩赐的人去侍奉去。那弟兄姊妹错了，越是平常的人，越是以撒，越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那在你身上应该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是挖井的人。
所以河水与井水，那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以撒一念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标标准准的儿子，有需要我们就跟父亲要，但是另一面我们又是标标准准的以撒，我们是一个挖井的一生。这就是以撒的特点。以撒的特点不是亚伯拉罕的特点，虽然以撒也筑坛。以撒的特点不是雅各的特点，虽然以撒也有改变，但圣经给我们看见以撒的特点就是挖井。那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个挖井的基督徒呢？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一个挖井的儿子呢？我们有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取河里面的水，但是有没有一口井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常常来到这口井的里面来取水呢？那这是生命的秘诀，这是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是一个挖井的人，我们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充满生命，而且生命会长进，生命会成熟。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请翻下一页。什么是这个井？那我们简单的，我先把这个大纲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底什么是那个井，什么是那个泉源。圣经里讲到泉，讲到源，讲到河啊，我们不去细分，你就知道水是有来源的。但这一个井，这一个泉，这一个来源，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啊？这一个我们需要认识。那第二个，当圣经讲到水的时候啊，水是动态的，所以讲到水的时候，它跟道理、跟真理有所不同。所以水是生命的预表，因为生命离不开水。那水有一个特点，它是会动的。所以我们讲到泉源啊，好像它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追求啊，我们要追求主，像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见在保罗身上，基督是那个泉源，但是在保罗身上产生了一个追求。井是名词，但是在保罗身上好像有个动词是挖井。那属灵的经历它有一条道路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跟大家第二点讲一下属灵的经历。这个稍微就有点深，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不过感谢主，圣灵就借着以撒的四口井，把属灵经历的那一条道路很清晰的描绘给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这第二点的雅各这个以撒的这四口水井能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生命成长中你可以胜过那个阻力，你能够一直往前去。第一口井，第二口井，第三口井，第四口井啊，这或许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然后第三件事情， practically，从实际上来说要怎么做啊？所以这是第三点和第四点。第三点第四点是实际的 practical， 所以讲也好不讲也好，每个人的方法不一定是一样。那我讲义会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但是早上我想我们的重点会放在第二点上啊，属灵的经历上。第一点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翻到下一页。旧约中常常讲到泉源，泉源，泉源啊，也有讲到水井。下一页。那到底什么是泉源？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喝水。我喝口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喝水，因为生命有读 medical 的吗？有多少是水啊？在我们的 in the human body 多少？ 70%？ 差不多60几%， 70%。 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谈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生命，他来到撒玛，他必须经过撒玛，他在那个井旁和妇人就谈到生命。人喝了这井还要再渴， 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什么是生命的泉源呢？那我们就知道三而一的神是生命的泉源，父神是泉源，子神是泉源，灵神是泉源。我记得我信主没有多久，我去欧泽尔，去美中基督工人中心有一个门徒训练，冬天的门徒训练。那一次是林三刚弟兄来，他告诉我一个他的秘诀。他说他每一天至少会花5分钟，什么都不想，他单单的默想主的爱。他说他一生之久，这是他每一天的操练。我很惭愧，我没有天天如此，但是这也很帮助我。我常常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也会来到主面前，什么都不想，祷告、需要、赞美都把它放在一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默想钉十字架的耶稣。在默想的时候，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旷野的世界，你不要看花花绿绿很多东西，今天很多 technology， 其实那像喝酱油一样，越喝越渴，越喝越渴。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来，我们可以这么说 drink God， 如果一个人懂得来到这一个泉源，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我们要学习来喝主所赐的水。那谁是那个泉源？父是泉源，子是泉源，灵是泉源。所以三而一的神是我们的泉源，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真理。所以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给了我们一幅画，他说当兵丁用枪扎进他肋旁的时候，从他的肋旁就流出了血和水来。弟兄姊妹，那就是你和我的泉源。如果我们认识这一口血的泉源和水的泉源，我们人生就活了。如果我们一直不断地来饮，来到这个泉源，来饮这个泉源，我们就活了。我们不但能有良好的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也能有良好的人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要经过考验，与人的关系也要经过考验。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谁是你的泉源。如果人是我的泉源，事业是我的泉源，银行账户是我的泉源，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泉源要让你失望的。这就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人若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去年淑萍进医院的时候，主给她一句话，早上讲到，我惭愧我已经忘记了，但那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神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放在一个无水的环境中，但是却有泉源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试验中我们要去发现的真理，神是我们的泉源。所以我想我把这一点跟大家弟兄姊妹把它点一下，你就清楚了。那个挖井不是指着别的，是指着如果你要来得到神，如果你要来 come， 你要来有两种，一种是河水的来，你一来就有喜乐，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来，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祷告祷告好像也没有事情发生，你读经读啊读啊好像也没有明白。但是弟兄姊妹要懂得挖井，你挖了两下还是泥沙怎么办？继续挖，继续挖，只等到我们能像创世纪说，我们得了活水了。这就是挖井。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取用雨水，可以取用河水，但是有多少人今天是取用井水的呢？ 所以这是第一点，全缘。好，我们翻，帮我翻两页。啊，再翻，再翻。如果我们要解开以撒的四口水井，那我们打开圣经需要钥匙。你要认识以撒的四口水井，哪里来光来解释这四口水井？那个答案，那个钥匙在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奉献，罗马书第七章负面的来说就是挣扎，罗马书第八章有前一半后一半。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就是创世纪的四个人物。所以要解释以撒，你要用罗马书第七章来解释。我们来看第一口井，第一口井叫做埃瑟。那我们今天最起码要学四个希伯来字，第一个字叫做埃瑟。埃瑟是什么意思？括弧说就是相争的意思。一个人不爱主，一个人不追求，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你爱主，你要追求，尤其是我们已经像亚伯拉罕一样奉献，我们已经 let go， 把自己交给主了，那你真的要来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当你要来认识基督，你要来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你一定会被带到这一口井的旁边。这个井叫做什么呢？叫做相争。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七章这两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律法说不可起贪心，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以后，那我们的婚礼，我想如果是那一个年代在的弟兄姊妹，那我没有时间去讲感谢主的话，感谢弟兄姊妹的话。那个婚礼以后我心里面深受感动，感动为着神的恩典感动，也为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扶持感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主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太大，那在前面的日子我愿意好好的来侍奉你。那一阵子主就，我是在那一阵就结了婚以后，那时候我们还住在75街的 apartment 里面，还没有买房子。那我就记得我就读到莫安德烈的书，他的 Secret Series， 他有一系列的秘诀，敬拜的秘诀等等，祷告的秘诀。那我每一天早上愿意花一点时间在主面前学习灵修。可是很有意思的，常常怎么回事呢？我灵修的时候好像很有主的同在，但是一站起来就跟淑萍吵架。当然那时候也是新婚哈，我有一点借口，其实回头看有一点借口，因为虽然谈恋爱也谈了一阵了，但是谈恋爱跟两个人是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从属灵上来说，我想要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要挖井，那我告诉你，有一个人的书是你不能不看的， Andrew Murray。 尤其我们在美国的，你可以读英文，你读他的英文的原著。今天教会需要的是什么话？需要的是穆安德烈，他所影响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懂的，他们对挖井的事情是懂的。很多人不懂挖井，他们懂得 doctrine， 但他们不懂得活水的井。那灵恩的也不懂，灵恩的是乱挖，那真正挖的对的人，穆安德烈。可是我也找到了，我算是，那个时候我当然不懂，但是主算是让我找到了穆安德烈。但是当我去挖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时候挖井，什么时候灵修，
跪下来是灵修，站起来就是吵架。跪下来是追求圣灵，但站起来就是充满肉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追求错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哦，穆安德烈不 work， 我们再去找另外一本。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识生命的道路，如果你不认识挖井的道路，如果你不认识以撒的这条路，那么我们就会被种种，我们会被事实欺骗。但是你来到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你要往深处去，如果你要得着活水，你在哪里得着活水？你是在相争的地方得着活水。用罗马书的话来说，你罗马书第六章，他已经懂很多了，知道自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要连于基督的死，也连于基督的复活，这已经是一个真理非常清楚的人了。但是第六章接下来就是第七章，不可起贪心，这是最简单的十诫里面最后的这一句，不可起贪心。但是保罗发现，他说罪是无孔不入的，罪甚至会借着神的话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叹，少听点道还少一点亏欠，道听得越多亏欠越多，所以我们说算了，不要听道，听道没用。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认识，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讲那么多太复杂了没用的。弟兄姊妹，不要被他欺骗，神的话是有用的。但是是什么东西让善的律法却在我们里面产生了那个罪的诱惑？那是罪，那是魔鬼。保罗到十五节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你说好，继续追求，继续来聚会，继续来侍奉，甚至继续来讲道，继续一阵子会不会好一点？我们来看第二口水井。第一口叫做相争，第二口叫做什么？为敌。请问弟兄姊妹，哪一个更厉害啊？真厉害还是敌人厉害啊？那我跟我姊妹会争，但是不代表我们是敌人，我们还是夫妻。但是你发现这个我，这个肉体，这个罪，如果你继续挖的话，你放弃了，你只有哀色。但如果你继续挖，你挖到的是什么呢？你挖到的是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什么叫做为敌？为敌就是持续的相争。我们再来读保罗的话，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挖井。如果我们是一个挖井的人，你一定会来到哀色。如果你继续挖井，你一定会来到西提拿。我相信我也没有时间了，我不用讲西提拿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哀色是大把大把的，西提拿也是大把大把的。怎么办？很多人只挖到哀色，很多人只挖到西提拿。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七章，你读到保罗这里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那很多人说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这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但是以撒的身上他有第三口井，当他没有因着哀色而停止，没有因着西提拿而停止，他继续往前挖的时候，他就来到第三口井。到下一页， 第三口井叫做利和伯，大家记得吗？第一口井叫什么？埃瑟。第二口井叫什么？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那第三口井叫做利和伯。我们一起来念保罗的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我们是深深的共鸣。但是读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第八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说，好奇怪啊，如果我找到保罗了，我会跟保罗说，保罗，你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当中，那两页纸是不是掉了？怎么这么突然？前面还说，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里面有一个律，就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怎么一下子柳暗花明，就来到了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呢？那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好像讲起来不容易讲，但是你用以撒的这三口水井，你就很容易能够明白。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脚中都在这四口井的里面走，不过有的人走到第一口，有的人都没有开始，有的人走到第一口他就回去了，有的人走到第二口他就回去了。但是挖井，你不能说挖了五米没水放弃，挖了十米没水放弃。如果你是在南地的那个橄榄园的话，你要挖五百米深你才能够找到水，但是那个水是好的水。弟兄姊妹明白吗？井挖得越深，那个水越好，那个水对生命越有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神要我们挖井的原因。为什么不白白就给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河水了，多给一点不就行了吗？但是神为着让我们生命成长的缘故，所以神允许以撒挖到为敌相争和为敌的井，神允许保罗挖到罗马书第七章的井，那口井给他起名字叫做挣扎。但是如果你细一点去看，它前面是挣扎的比较浅，后面是挣扎的比较深。但是当保罗继续的把自己奉献，继续的在那里挖，锲而不舍的时候，没有多久你就会来到一个地步，叫做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是利和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哀瑟，我们发怨言，我们埋怨神，我们也埋怨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西提拿，我们也叹息，我们埋怨我们自己，我们埋怨神，我们也埋怨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挖他自己的井。以撒不能埋怨亚伯拉罕，其实这些井亚伯拉罕都挖过，但是以撒自己要去挖那一个井。我说的不是靠自己去挖井，但是神把挖井的责任给了以撒，以撒要自己来挖埃瑟，自己来挖西提拿。那总有一天他自己，如果他坚持的话，他能来到利和伯。我想早上的时间我们比较有限啊，我也已经拖了五分钟了，那么没有说完的，但愿圣灵借着神的话继续对我们说啊。如果弟兄姊妹下午能留下来的啊，欢迎下一堂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吹气在其上。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看见你是我们的全源，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让我们做一个筑坛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挖井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